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YB China 网络电台，Europadia China YV China YV Chilia 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专题节目 YV China 特别感谢中国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欧巴利亚比方新闻中心、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文化处。这里是 YV China 华人电台欧巴利亚特别节目 YV China 的第七期。亲爱的收音机前及电脑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主持人杨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向您问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周来自北京人艺的先锋派戏剧导演李六乙的名作《巾帼英雄三部曲》连续三晚在布鲁塞尔国家剧院演出，受到了欧洲观众的极大关注。同样的三台戏呢，去年在荷兰演出也受到了人们的热捧。看来在国内备受争议的《巾帼英雄三部曲》反而在欧洲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面对这种特殊局面的产生，导演李六乙则在无奈中带着自信，他始终坚信着他所创造的新戏一定会被国人们所认可。在第一场穆桂英演出结束后， YB 记者听到了部分华人的评价，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可以坐着看戏听京剧近两个小时而不犯困。也有一些华人呢则有另外的看法，说形式大于内容。不管怎样，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产生总是要受到各方评说的，有好有坏，直到人们习惯了便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至少有一点可以承认，《巾帼英雄三部曲》带给西方观众的是一台原汁原味的中国戏，而不是改编或加工变了味儿的西方剧。五十项展览，450场演出，1000多名艺术工作者，遍布西欧4个国家，比利时74座城镇，欧洲历史最悠久、最大的艺术节——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10月8号至2010年2月14号，正在火热进行中。关注欧巴利亚，关注中国。由中国音乐欧洲基金会参与组织的弦乐大师与乐坛新人音乐会上周四晚在布鲁塞尔著名的建筑 Old England 乐器博物馆举行。不太大的音乐厅呢被观众挤得满满的，整台节目由来自中国著名琵琶大师李光祖先生及学生赵聪、三川筝演奏组合和潮州筝演奏家陈其俊轮流为听众朋友们演奏组成。中间呢还插播了对这几位表演者的采访录像，其中琵琶大师李光祖先生的一番话很是耐人寻味。
我是业余的，想弹就弹一弹，就是这么回事，自己弹着玩。音乐是一加一等于二，又是一加一不等于二的东西，但是一加一不等于二必须坐落在一加一等于二的基础之上。很清楚，散板的魅力无穷，闪光在散板，散板无处不在。总体而言，这就叫音乐，这样认为。
那您现在学生多吗？
往下的话也有，但是也还堪忧。一片创新声，这传统音乐还是好好先继承吧。没有继承，没有这个基础，就谈不上发展或者创新，谈不上，对不对？这个倒是要学一学西方。西方交响音乐，人家连个功法都不准改的，版本要求是非常之严的，这个太棒了。但是我们中国不是这么回事，一塌糊涂。可以说原本49年以后所剩那点遗产，传统的遗产已经不多了，还不好好保护，对吧？还没继承的就谈创新，这真是好像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胡说八道。艺术上不存在这个，道理很简单，对不对？那西方一样啊，莫扎特就莫扎特，布拉姆斯就布拉姆斯，贝多芬就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就柴可夫斯基，你说现在超过谁了？
由来自中国北方的3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组成的三川筝演奏组合异常令人注目。大 单不说他们靓丽的外表和逼人的青春气息，更难得的是他们演奏的曲子、是由一位人称老罗的德国作曲家谱写的。那么这位老罗又是何方神圣呢？来听听他自己的介绍吧。
我是搞作曲的，中文名字是老罗，大罗的罗。大部分之前我都是跟中国音乐家一起合作，现在是在中国写的很多室内音乐，但是我也很喜欢为大乐团写东西，写的很多的艺术歌曲，中国新的艺术歌曲，一直到想找到新的形式，比如说怎么会发展古筝的音子，然后我发现三个古筝在一起音子会特别特别的丰满，一个古筝就是独奏乐器，但这三个像一个大乐团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本来就一个古筝五音阶，从这方面容易会单调，但是如果用三个古筝在一起，哎呀，会写出来很丰富的音乐。
我觉得你勇气可嘉，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可以写这样一部非常丰满的曲子
啊！我想我已经跟中国文化已经那么长时间接触过，我理论方面和演奏音乐方面我不太行，我的记忆力特别差，但是我想我都学到的听到的东西我都变我自己的东西吧，所以我接触过了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中国音乐，然后一直都想一想做，然后从这个慢慢的，像我对旋律很敏感，比较会去写旋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杨帆在这儿补充几句哈，老罗呢是致力于中国新艺术音乐创作的德国作曲家，他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是一位以创作东方音乐见长的西方作曲家、音乐制作人，尤其是以五声音阶创作的艺术作品形成了其特有的音乐语言。他独立制作创作了《高山流水》《玻璃光》《走生命的路》《秋说》等15张音乐唱片，在欧洲艺术音乐环境里呢具有影响力。同时呢，老罗也是世界音乐节、艺术音乐剧等项目的策划人。下面我们说回到三川筝组合上来，这三个女孩子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在校是同学，生活当中是三个好朋友，来听听她们都是谁。
比利时的好朋友们，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三川乐队，我的名字叫王瑶。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桑卡。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刘玉。
大家都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要弹一外国人做的曲子。
我们其实也是误打误着，并不是特意找的，就是有缘分和老罗碰在了一起，结果碰出了火花，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的音乐，然后我们都感兴趣，他也非常愿意，所以大家就合作在一块儿。
三川筝是因为老罗的这个曲子你们才走到一起还是怎么样？
之前有听他过，就是他为别的一个古筝演员录的专辑，然后听到他的专辑以后特别喜欢，然后有各种因缘巧碰到了一起，所以对他这个特别感兴趣。
那咱们三川筝已经多长时间了？
我们在一起合作1年，
等于说是你们这个组合也是才刚刚开始。对布鲁塞尔这个印象感觉怎么样？
很喜欢这个城市，觉得人们都特别热情对待中国人。
对，还有一个小问题哈，作为女孩子，我觉得你们今天的衣服很有特色，就是这种走的中国女性比较柔美、比较性感的这个路线，是谁的主意呢？因为
老罗是注意我们的眼光，
对，他是肯定要坚持说不会让我们穿的像什么亮片或者是什么像什么美女乐坊一样，所以我们肯定还是维持中国传统的元素，
又不想弄得太沉，所以就这样。
说到三川筝组合的名字啊，其川字如三人，取中国汉字象形之意，道出了演奏者在共同完成音乐过程当中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创造和谐美好的音乐。三川呢又有如将三条奔腾的河流汇集而合，在作曲家老罗的音乐作品当中，三台古筝、三个中国传统的独奏乐器组合在一起，赋予音乐全新的生命力，共同演绎不分中西、不分你我的心灵之声。4个月的时间，16期特别节目，带着你的耳朵去旅行，用声音感受世界，感受文化的魅力。我的 YV China， 我们的 YV Chilia。昨晚在 Flash 的小音乐厅内上演了一台别具特色的中国民族摇滚音乐，这是按照乐队的主唱也是带头人刘索拉女士的话说，这些年中国不少颇有远见的音乐人努力着为中国民族音乐在国际上打开一条新路，不过也许是他们太想迎合外国人的审美口味了，这些创新的音乐演出似乎不是太受国人的欢迎， 本次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主办方既邀请了代表主流音乐东西方人都喜欢的中国传统音乐，又为欧洲观众呈现了现代中国音乐革新家的另一面，所谓的新民乐。这台名为刘索拉和他的朋友们的演出正是在这种背景和前提下产生的。下面我们来听听刘索拉是怎么想他的音乐和他的这些好朋友们的。
我向比利时的华人朋友们问好。很多年以前来过比利时，我非常喜欢比利时的观众，当然也受到了当地华人观众的支持，所以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很享受这次的演出的这个旅程。我特别想介绍我的这些朋友们，首先呢，就是可能大家都应该熟悉李珍贵老师的名字。李珍贵老师是中国打击协会的会长，而且他是中国的打击乐教育的创始人，最早的打击乐家，创造这个打击乐教育的教育家。所以呢，基本上所有的这些民乐家们都曾经是他的学生。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在我们的这个打击乐的组里边还有三位年轻的打击乐家，像张养胜是非常有才能的，不仅在演出而且作曲。今天晚上他演奏了他自己的一个即兴的一个曲目，而且呢他也曾经指挥和为奥林匹克创作了一个打击乐曲。然后乔佳佳，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有才能，将来很有很大前途的一个打击乐手。他可以不仅打击中国的打击乐，而且他在西洋的打击乐上非常好。朱雷也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有前途的打击乐手。我想特别介绍的是杨静，他是中国的我想顶尖的琵琶的演奏家，在中国国内也非常有名，而且是一个教育家。他自己就有他自己的一个演奏风格，创立了他自己的一个就是流派。所以呢，杨静的那个演奏的风格呢，我觉得他是刘德海先生的关门弟子，但是呢不仅是他继承了我觉得老一辈的演奏风格，他演奏特别细腻。另外一个，我觉得他创造了杨静自己的独特的演奏风格。所以今天我们从无论是他和我演奏我的音乐的时候，这些比较现代的琵琶乐曲，还有那个包括他演奏古典的这个平沙落雁的时候，你能看到他的功底是无论在现代和古典音乐上都有他的特别独到的特长。然后就是乌娜。乌娜呢，大家都知道在国内很有名，他是和很多做现代音乐的年轻人，包括这次艺术节可能有乌娜很多节目，他不仅和我们演奏，他和别的组也演奏啊，所以你们可以注意一下乌娜的活动，他在这儿有好几个项目。对对对，你们可以跟着乌娜听他的演奏，因为他用他的古琴不仅演奏古典的曲目，而且他演奏很多电子音乐的曲目啊，他即兴，而且他也参加一些摇滚乐队什么的，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非常灵活的在运用他的乐器。
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走到一起？
我为什么叫这个朋友们乐队？我们真的是真正的是一个朋友乐队。我这个乐队开始组成是2003年，第一次演出的时候是我们是开场乐队，在柏林的一个新音乐的音乐节做开场乐队。当时是和我的美国乐队合作，中美和一个联合乐队，挺大的一个乐队。但是呢，后来呢，渐渐的，因为我搬回过了，那这个乐队呢，就每年我带他们出国，然后时间长了，其实今天你能听到为什么我说真正是一个朋友乐队呢，就是刚一开始和中国民乐家在一起结合是凭着热情，我喜欢他们，他们喜欢我，真的是热情。但是我们互相的音乐风格呢有一个差距，他们都是特别好的传统音乐的音乐家，那一下子接触到我，而且第一次我带他们是联合和我的美国乐队是做摇滚乐和爵士乐，他们马上就接触了一个新的东西，大家都特别有热情。但是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变成一个民乐队，同样有摇滚乐的一种这个能量，那就是一个要时间。所以从2005年以后，这个乐队我们就是完全是民乐队。今天你听到这个乐队，其实你听这个声音完全是可以跟摇滚乐有一样的劲头，比摇滚要复杂就是了，在音乐上非常复杂，但是呢它的能量和音响上一点也不次于年轻人的那样的乐队，是吧？所以呢这个真的是磨合，而且呢他们跟着我就是这种起落，我在唱的时候他们跟着我突然一下子 推上去又小声，这都是他们完全临时开始互相的配合，经常我们都互相不知道的，突然一下子他们就会突然声音小突然声音大在帮助我，我们都是就是互相在配合，这个互相默契和配合的话真的是只有演奏时间很长在一起有一种灵魂上的默契。
那同样的曲目有没有在国内演出过？
我们在国内开过音乐会，也会我们还会在国内继续开音乐会。
反响怎么样？
在国内的反响非常好，全满，在中山音乐堂全满，对，除了送票的空了，买票的全卖出去了，就是所以大家都说在国内千万别送票，送票的人不来，但是你卖票的话票都卖出去了，反响非常好，只不过我们现在在国内演出不是很多，还因为国内还有一个时间就是大家接受我们，那现在我们也已经不断地接受到国内的艺术节的热情，就是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会在国内出现。你知道因为我在国外这么多年哈，我就有一个愿望要做一个纯粹中国的乐队，而且这个乐队一定要它的能量是可以完全可以和这个就是国外的这个摇滚乐队抗衡的能量，因为那现代音乐在国外，中国的现代音乐在国外也很多了，就做现代音乐，但是呢大家一说做到这种所谓有能量的音乐，大家都去模仿摇滚乐，没有中国的一个乐队能够是这样的，而且这个乐队不仅仅是有能量，而且还有技术还有默契，这种默契只有是真的爵士乐队才有，就爵士乐队默契我们乐队有，所以我们乐队具备了三个条件，一个是现代音乐的复杂和技术和对音乐的高度的理解，我们还具备传统音乐的特别好的训练，然后又具备摇滚乐的能量爵士乐的灵活，基本上把世界上各种大乐派的技术我们全融合了在这一个乐队里头，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的乐队。
中国艺术节特别节目 YV China 华人电台为您倾情奉献， YV China 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将要进行的活动安排。演出方面，本周末27号和29号晚上，由谭丽华指挥比利时国家交响乐团合作的音乐会将分别在 Mainen 和布鲁塞尔美术宫音乐厅进行两场演出。谭丽华是活跃于当今乐坛上的优秀中国指挥家，曾经应邀指挥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伦敦爱乐乐团、英国皇家爱乐乐团、以色列爱乐乐团等，也还经常指挥中国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等中国主要乐团的音乐会。作为北京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指挥首席，谭丽华所涉猎的曲目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大量交响乐作品，百余部中国作曲家的新作品都是由他指挥首演的。此次合作音乐会的笛子独奏为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笛子演奏家唐俊桥，他的演奏功底深厚，技巧娴熟，音色呢圆润动听，极富音乐表现力。宁峰则是一名获得过很多国际小提琴大奖的出色的青年小提琴演奏家，他的演奏技法纯熟自然流畅，颇具大家风范，不论是演奏技巧还是艺术表现都更胜一筹。2005年9月，宁峰呢在小提琴界获得最高荣誉之一，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第51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中获得了金奖和两个单独的奖项。在展览方面呢，杨帆为大家推荐已经于11月18号开始到明年2月19号结束的中医展。中医是我们国家2000多年来的传统医学，它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提供了保障。 中医在治疗上对针灸、推拿、药物等进行了广泛的观察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诊疗体系，治疗方法有针灸、推拿、中药等等。吴门医派是中医重要的流派，是产生于以苏州为中心的中国东南地区的传统医学，对温热病的治疗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中医各学科的学术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此次展览由苏州市中医药博物馆、苏州市中医医院具体承办，展示吴门医学历史、人物、著作、诊疗器等等。我们知道哈，由于本次展览部分呢安排的项目特别多，好多朋友都不知道要去哪一个好。接下来杨帆邀请中国美术馆馆长，也是本次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展览部分的总负责人范迪安先生，为大家再来推荐几个有意思的展览。首先是上海摩登月份排展。
摩登这个词呢在中国有一个特别的译法，它不完全是指现代这个意思，它实际上更确切的来说啊，在二十世纪的前半叶啊，它跟 fashion 这个词啊就有更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它是一种对新鲜的事物的一种接受。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展览呢来聚焦上海这个城市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啊，这个城市的建筑发展、这个社会的阶层的变化这个过程中啊一些新的艺术兴趣啊。这个艺术兴趣不仅在所谓的上流社会那里形成，它也很大的影响了啊普通老百姓的一种文化和审美的习惯。那么这种艺术呢有一个特别的载体啊，在中国称之为月份牌啊。月份牌在英文里面我们只好把它翻成是所谓 calendar pictures 啊，所谓这个月历的图像。那么这个月份牌当然就是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啊，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要悬挂的啊这种大幅的日历。那上面的话这个就有很多图像，这个图像它主要是为许多商品做广告用的啊，它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poster 这广告啊海报。但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商品的广告，它更是一种新的事物的啊一个最便捷和最广泛的传递的方式。所以在月份牌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当时进入上海的啊来自外部世界的新鲜事物，也包括上海这个地方的公众啊自己发明创造的许多新的事物啊，这样就构成了中国与世界的一个啊交汇的一个缩影。这其中呢在这个月份牌的图像里又特别以女性的形象为最有特点，我们可以说女性是所有摩登事物的发现者，或者说她们真是推动了摩登时代的啊发展。所以在这个女性月份牌的这个女性的形象里面可以看到当时的啊她们接受新的知识，她们参加社交活动，她们去学习很多新的技术，以及她们的家庭生活。所以它就包括了服装、家具啊等等，在这里面也有许多电影的啊明星。我们想呢用这个展览呢能够让大家回到啊30到40年代的上海，而且我们也会选择一些很好的音乐的作品和电影的作品来构成这个展览的整体的背景。
还有版画交流展。
那么20世纪的中国艺术啊，它是在一个社会非常动荡，特别经历着战争的这么一个条件下展开的，所以战争、贫困、动荡啊，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特征。但是艺术家又是一些非常敏感的人物，所以他们呢就用自己的艺术要来为社会的底层的民众来做一些启蒙，来唤起他们的一种觉醒的意识。所以版画在这个时候就成为一种特殊的很普及性的绘画语言。版画不仅有独立的作品，还有大量的书籍的插图啊。所以这个展览呢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反映20世纪前半叶艺术与革命的这么一个主题的展览，就是为了让欧洲观众特别是比利时的观众呢能够看到啊中国艺术的 的一种自己的一种现代性。二十世纪的中国的版画艺术啊，就受到了很多欧洲版画家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了比利时的艺术家叫做麦瑞莱特。这个展览将会在马斯勒尔的家乡根特来举办这就更好的勾连起中国和比利时的艺术关系。当然我们还要在这个展览中介绍一位重要的文学家他叫鲁迅。鲁迅不仅是一个有影响的文学家，重要的是他以一种天才的敏感把欧洲的版画艺术介绍了中国艺术界，而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中国版画家。而这些版画家的作品在后来的中国的这个战争岁月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这个展览呢，属于中国与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来一个无作人展。
我们都知道二十世纪从20年代开始到40年代，有许多中国画家到欧洲来学习艺术，当然大部分到了巴黎。那么这个吴作人先生呢，是到了比利时，在皇家美术学院学习，而且当时就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在他回到中国之后，他带去了在比利时学到的精湛的油画的技巧在中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一所艺术学院的院长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主席由于他在比利时掌握了精湛的西方油画的技巧，在中国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社会影响力的艺术家，所以他的艺术思想就非常具有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的交融的特点，这在中国叫做中西融合派的一个代表这中西融合主义者一个代表。所以在这个展览中，我们蒙这个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Michael Bodson 先生支持将会选择吴作人的一批油画和他的中国的水墨画到比利时来展出。由此来看比利时是如何培养了一个中国的大艺术家，而这个中国的大艺术家又如何建立起中西艺术间之间的关系。
听了以上范迪恩先生的介绍，相信收音机前还在为去哪个展览而迷惑的朋友指了点迷津了吧。杨帆再给您出一招，那就是锁定我们的 YV China 调频，每周定时关注 YV China 节目，保证让您轻松玩转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想念变成一条线，在时间里面蔓延，长的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它在春天那一边，你的秋天刚落叶，刚落叶。如果从此不见面，让你凭记忆想念，本来这段爱情可以记得很完美，他的样子已改变，有新伴侣的气味，的气味。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渴望会改变，他的爱已经